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在悉尼记者刘俊杰的电话。俊杰你好。
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我们日常使用的社交媒体问题，可能好多事儿都是我们平常在使用的时候没有想到或者没有注意到的。
哎，是的，刘老师，我最近呢在澳洲人报上呢看到一篇比较有意思的文章，这篇文章呢是源自这个援引自华尔街日报的哈，它这个标题上面有一张特别漂亮的图片，是一个绿的标题图片，然后上面有这个漂亮的小猫，它这个标题的名字呢是说Why cat videos count，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猫的视频这么重要。他说这个猫的视频重要性，我说哎挺有意思，我看一眼，然后在看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他说新的研究发现呢，就发现这个社交媒体啊，在这个人们就是尤其是这个社交媒体的用户方面，提升他们这个积极的感觉，提高他们积极性，比方说自我认同感跟幸福感的时候呢是很重要的。可能很多人他会觉得，比方说你看猫的视频或者是看一些消遣的视频，看一些娱乐视频，觉得好傻呀，或者是浪费时间，其实实际研究发现并不是这样子的，他的一个积极方面呢要比他这个别人认为的这个消极方面要更多一些。有一个神经科学家，他是网络心理学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说呢，当人们去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去分享这些新的东西，这些有意思的东西，或者看这些有意思的东西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它这个分泌就会多起来之后就会提高人们这个幸福感，那逐步来提高人们这个记忆力。这篇文章呢就重点分析了他们对社交媒体积极性的一方面的一些数据的一些支持。
那我们先说说专家或者说是这个统计方面的这些机构，他们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人的这个兴奋感，这种多巴胺的分泌会和观看猫的视频、猫的照片或者其他一些比较轻松甚至是无关紧要的琐碎的小事有直接关系呢？
比方说卡内基梅隆大学，他这个大学呢做的一个研究啊，他就发现呢，比方说每个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100个状态，或者是100个文章，或者100个信息。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提升一个60%，比方说多发了60条，你这个幸福感呢就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如果是说虽然你没发，但是你在朋友的这个发布的这些状态啊信息里面，你回复了60条评论，多回复了60条评论的话，每个月你的幸福感也有一个极大的提高。这个提高的这个度啊，他做了一个对比，跟这个得到一份新工作或者是生了一个小宝宝的这个幸福感可以相媲美。
那他在这儿要说的实际上就是说，即便你发表的这些图片照片或者说是其他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就是像猫这样的很简单很普通的事情的话，你的这种幸福感都会提高。
对，都会提高，可以改善人的记忆力。这个研究呢就更有意思了，他这个呢是在这个记忆杂志这个期刊上，这个杂志还比较有名啊，两个大学做的，一个是康奈尔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做的一个调查，调查了66个人，这66个人让他们在一个星期里呢保持相同的饮食，就是尽量保证外部环境是一样的。这一个星期里面呢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论是日常经常发生的还是说偶然发生的这些事件，都向这个调查方报告，然后做一个记录。一星期以后，他们就拿到了一个特别让他们惊讶的一个测试啊，问他们去回忆一星期内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哈，这些人可以回忆起55%的这个在社交媒体上推送过的这些事件，但是呢只能回忆起42%这个没推送过的这个事件，哎，相应的两个星期以后再去问他们的时候，这个记忆会有个衰减的过程，然后这个推送过的这些事件呢44%他们还记得，但是没推送过的呢只记得31%了。这就是侧面的就反映了这个可以改善人的记忆力哈。
那是不是因为他们从社交媒体上再次看到了类似的事件，就等于加强了他们的记忆呢？
我觉得呢可能是就是我们老话说的那句话，就是好记性不如硬笔头，然后写一遍可能就是可以增加人的记忆力嘛。我觉得
你这句话说的还是比较文雅啊，我听到的老话好像说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对，您说的是对的，然后呢还可以改善人们的关系，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应该是都知道的，但是呢如果是拿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很简单，但比方说看大家的那个朋友圈，或者是就包括微信或者 Facebook 上那朋友圈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头像哎是夫妻两个的，或者是跟他的搭档伙伴一起照的，这种人的幸福感呢，一般就是说对自己家庭的幸福感，对自己搭档的幸福感，胖胖的幸福感都会很强一些。如果是说只是一个个人自己的呢，这种幸福感可能要比人家弱一些。同时呢又发现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如果他们这段时间他们对自己的这种家庭啊朋友啊相处的感 觉比较好的时候呢，很幸福感很强，或者是这种和谐感很强的时候，他们就更乐于把自己的做的一些事情、进行的一些话题去推送到社交媒体上跟大家分享。
嗯，那有没有这方面的统计，就是说通过社交媒体的交往，很多人呢虽然过去都彼此知道对方，但是通过社交媒体的这种互相的联络呢，才发现对方原来这个跟自己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很多相同类似的价值观，反而使得他们的关系更亲密了。那么反之，也有很多过去大家以为都比较了解的朋友，通过他们发送的朋友圈才发现的他们这个价值观和自己的呢原来还有很大的差距，从而使得距离就更远了呢。
哎，也有这样的问题，除了这些消极的方面也有积极的方面。比方说在一个社交媒体上，包括这个兴趣相同爱好的，跟自己的评论回复跟自己是就是同路中人嘛，我俗话说的，然后就会更加的增强自己的自我价值的认同感。
嗯，
同时呢，如果就是说有时候啊，人们就会发现有个调查就发现呢，如果这个人就是受到打击了，他们会下意识的呢去这个社交媒体上去看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甚至是自己相同爱好的一些朋友的一些个人信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专家们他们就发现可能是人的一个下无意识的动作，然后就发现说，哎，你看你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有这么多的朋友，然后这么多的连接，还有这么多的共同的兴趣爱好，你还是很不错的。
嗯，
这样的话一个
给自己一点心灵上的安慰和支持。
哎，对，就是这样子的。同时他们也发现了这个负面情绪啊，如果说你有很多负面情绪的话呢，别人就更多的会有评论，尤其是一些更长的评论，也会有更多的评论来支持你。
嗯，
这样的话可能更容易让你从这个负面的情绪走出来。同时呢，是如果是这个负面情绪是含蓄的说出来的话呢，别人这个评论就更高了。
嗯，当然在社交媒体上也会出现另外的一种事情，就是你在受到打击之后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安慰的时候，反而招致的是批评哈，甚至有一些恶语相向，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受到打击。不过我个人认为呢，社交媒体其实也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人格完善，对于我们的性格变得更坚强的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不管是作为旁观者还是亲历者呢，都使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不少的东西。最后就是要再回到我们前面说的猫的身上了。
对，这个研究者呢，他就发现这些观看这些带有猫的这些典型的视频的人呢，他们呢花在网络的时间更长，同时呢互相交往的这些交流的一些事情呢就会比率就会比别人更高。他们其中的75%的人就说呢，他们呢就会看到这些视频之后就会下意识的点，哎，我喜欢，就点 like 那个 button， 就会说，哎，喜欢，关注了，
就像我们微信上点个赞。
哎，对，就是这样子的。然后45%的人会说呢，哎，我看到这样的视频，我不仅要看，我们还要分享出去，给别人，让别人也知道。然后呢，还有23%的人就说呢，哎，我不仅要看，我还要转发，并且我还要评论。表达他的感情。这样就说呢，通过这个参与呢，可以增进朋友间的了解，同时呢，提升自己的一个幸福感，并且呢，可以改善自己的一些跟朋友之间的一些关系。
其实专家早就说过了，这个动物哈，特别是自己的宠物呢，像猫啊，像狗，对人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那么我相信，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这些又可爱又无害的小动物的照片、视频，也同样会给没有养猫养狗的人呢带来一些安慰。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挺好，还是听众朋友也好，以后再看这样的视频呢，千万不要认为自己说，哎呀，是在浪费时间，不要这么认为，它有积极，很积极的方面。
好，感谢我们在悉尼的记者刘俊杰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刘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